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诶，我是小贝，大家好。
小贝，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积蓄什么愤怒在里边？
年纪大概有一点了，现在发现要气都气不起来。
真的、
啊、要生气的时候发现手脚无力啊。
我看你脑筋晕眩，太舒服了。对吧、
哦、真的、
啊、因为你的工作性质不是那种打卡上班的工作。哎，我听说现在呢，这个要是有一个像工厂里面的工作啊，雇员性的工作啊，那你简直就是卖身为奴啊。
当然的嘛，老板付钱给你、
嗯、
特别你说现在在整个中国的国内来看，劳动力过剩啊、嗯、大批大批的大学毕业生没有职业啊。
嗯，
虽然退休年纪全世界来讲已经算是很早了，60岁就退休，有些50几岁就可以退休，对不对？
对，
那社会的这个劳动力还是过剩嘛，所以呢你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工作、嗯、当然呢老板能够要你来帮他做已经是看得起你了，你还不抵上你的命替他努力的工作，即使加班没有钱你还不是照干，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社会现象，社会新闻你没看这个也是啊，这个员工、是不是受不了了就起来把老板痛宰一顿。
这个也是时有所闻啊、嗯、特别是这个一些港商台商啊被杀了已经不知凡几了。
哎，这个其实不就是想当年这个老马先生他要替劳资纠纷所提出排解的办法了，不是这样的？他说资本家压迫劳动力，不是就是目前在中国的这种状况吗？
对啊，所以我说资本主义初期的形态就是在中国现在彻底的实现了嘛。
哦，这样子，那怎么办呢？
我们算哪根葱啊？人家国家领导人、
哦、
小胡啊、阿宝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了，那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来讲什么话呢？
我看他们解决的挺好，不过我们现在有个实际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不单是啊工作忙啊，哎，这个教会里边这个人也不见了。
当然了，这是当然的嘛，工作一忙了，我的精力都花在我的工作上面，不要说是礼拜六了，包括礼拜天我通常也要去工作岗位上面去巡视一下做一下，对不对？免得老板觉得我不够尽心，那哪还有时间去聚会呢？
是，而且回来累得要死啊，心思也不在上头了。
没错啊，
啊、哦，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这个教会的弟兄都不见了，不晓得跟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有点关系啊？啊，
哦，那当然的了，就是看看邻国就知道了。
哪一个邻国啊？越南？
当然还不是越南呢、啊，越南才刚刚在方兴未艾啊！哎，你不要小看越南这个国家，以后是有的瞧。
没有小看呐、啊，它是那个面很好，哦、很好吃啊、
嗯。我们先来看那个我们的这个东邻呐、啊，南朝鲜。韩国、
韩国，
它有两样算是在世界上都挺有名的。第一个就是韩国，就号称全亚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个蒙哥应该有听过吧？嗯
啊，稍微听过，对对。
号称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比率已经在亚洲算是相当的高了嘛。
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是相当的高啊。
嗯，而且呢，这个国家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宗派的、啊、异端啊、极端都有，对不对？照你讲起来的话，是这福音一片兴旺，哎。可是韩国它还有一个独步全世界的东西，你猜是什么？不是泡菜哦。
那是什么？
哎，韩国是全世界这个工时最长的国家。
真的啊？
哎，
他们现在不是已经简直就进入已开发国家，他们怎么会工时这么长呢？
对啊，他们在所有的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啊，工时是最长的，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长的。他们平均啊，
嗯，
一个人每周是工作是超过44个小时。
44个小时。一天我们工作8小时、嗯、工作5天是40小时。
对。
那44小时那也没有多太多嘛。
哎，什么多太多，那表示他们礼拜六要上班呢。
嗯，
你现在是工业化的国家还有什么礼拜六上班呢？而且呢这个数字据说还没有加入那种自愿性的加班呢。
哦，他们有志愿性的加班。
对啊，就是没钱的啦，对不对？老板没叫你，可是他们觉得，哎， 咦，可是你说他工时这么长，
嗯，
独步全世界，那他们怎么还有时间来发展教会？诶，这就令人看不通啊。
嗯，我看他们，所以他们教会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教会做得很整齐啊。大家穿得整整齐齐，一个空位都没有啊，好像都
井然有序。嗯，
对对对对对，跟上班一样，是不是没有下班就直接来？还是他们老板就是他们的传道人怎么样？
他们据说也蛮喜欢这种所谓的电视的这个崇拜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时间一到，可能一下班就在附近找到一个聚会点，你可能也没有牧师在那里，没关系，反正他往那边一坐，一荧幕就展开来了，不管是祷告会也好，讲道也好，也很方便。
哦，我还以为。就是说电视来拍他们，电视来拍大家聚会都准时了。
哦，没有，我是说他们的讲道什么也是透过这个高科技啊，这个他只要在一个地方做，他就可以散布到他们全国各地、啊。
因为这个电视这个功用是很大，你知道，这个菲律宾有一个监狱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他们监狱里面的犯人，他们都自己制作了一些歌舞啊，就像全世界这样播。那个监狱里边好像井然有序。
对啊，那监狱里面过得还蛮快乐的。对，你想要成为明星吗？请你赶快去犯罪，关到这个监狱里面，你就有机会成为大家能够看得到的 movie star， 或者说是这个新音 star。
你继续讲你这个韩国南朝鲜的事情怎么样？
哎呀，对，所以这个你说他们也没有违背我们刚才讲那个问题啊。他们工时虽然很长，那教会人家也是很兴旺啊。所以你说这个在现在中国国内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拼死拼活，也不见得会去影响到教会的服事生活啊，对不对？
是。
人家俗语说的好，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对不对？人家他到底怎么做起来？我们跟着效法。他们就没有问题了。
问题是我们现在没错，没什么好攻的。那怎么办？现在几个基本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怎么办呢？
怎么办？那就很简单嘛，要么就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只好随波逐流嘛，对不对？要靠主怜悯嘛，不然怎么办呢？我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办？那要不就是你就跟老板摊牌嘛？
怎么摊呢？要小辈的话你怎么摊呢？
这样讲，我们来沙盘推演一下，我是演那个小员工，你是那个大老板，
好
呀？这个我来敲这个朱总经理的门，叩叩叩，
进来。
总经理你好，
有什么事赶快讲，你忙得很。
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件事情不晓得方不方便在这边直接
跟你
们讲。
不方便你也讲，没时间，你要说赶快说。
我叫小贝，你还认识吧？
哦，没关系了，都一样。
我很荣幸的经过你的这个筛选，你把我选进公司。我一直以来我就一直努力的工作报效我们的公司。但是最近我发现到呢，我很希望能够好好的做下去，但是呢我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因素啊，发现我不太能够专心的来工作，所以我希望能不能跟总经理谈谈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的方案。
这个个人的问题就不要带到工作里面来，刚刚毕业这么年轻，要好好的为公司效劳，将来才有前途啊。
你也看到我工作表现很不错，
我哪里看得到你工作表现好不好？我只看整个公司的业绩。
那你可以去问李科长，李科长就告诉
我，你要做不做，你不做就算了。
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嘛，我就是这样这么说。这个我可不可以每天找个一个小时来到公司？
大家都还没来，你说你来了，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来了没来？什么叫做找一个小时？上班要大家一起上班，下班的时候要大家一起不下班，这样就可以彼此鼓励。少个一小时，那谁替你开门呢？
我找一个小时来公司，我没有说要多领每个小时多拿的钱没有，我自愿啊、哦，自愿找一个小时来。
你现在自愿不自愿？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发加班费了？
对呀、所以呢，我就愿意为公司牺牲嘛。对不对？多做这应该的。我们的产品的行销全世界，把我们中国人的科技展露到全世界每个角落，我也与有荣焉呢、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在礼拜六啊？因为我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啊。
你去另外做生意，另外兼差是不是？
没有，我只不过是这个三五好友同好啊。有一点小小的聚会啊。
打麻将吗？
不是那样子的啦。总之我们是有一点比较励志的，对这个和谐社会有贡献的。党不是就这么指导我们要和谐社会吗？我就是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在走。我们三五同好有一个小聚会，我就可以挪出这个时间来。我是不是就可以那礼拜六或者礼拜天的，我就可以不用来公司上班？
那一种朋友就不要交了啊。你现在要是谈恋爱，交到这种男女朋友都不应该去交，你应该专心工作。刚刚毕业， 是不是？这样你好好的表现，将来公司才会给你加薪呢、
啊。总经理啊，对呀、啊，我也了解您是因为很爱惜我这个人才，所以你还在谆谆教诲。这个我以后会试试看，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我也试试看，看看这样是不是对？哎，公司的帮助还是一样，甚至比以前更有效率。
好好，因为你要对公司有帮助，你就去、哎、去了就不用再回来了，就是了。
哎，你这个姓朱的，我看你根本就是一个罪人，我告诉你，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像你这样的人只会下地狱。好，我明天不来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哦、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嗯、
啊哟、哎、难不成您是朱弟兄吗？
哎，我当然是朱弟兄啊。
哎呀，您不早说。哎，可不可这个朱弟兄，我怎么从平常你的言谈举止里面完全看不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啊？
我要早把自己的招牌亮出来，我是基督徒，我还能够爬到今天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吗？开玩笑，你来应征的时候你也没说你是基督徒啊，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那这样就好说的嘛，对不对？您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你也知道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间聚会、嗯、是不是？
对，
那你就网开一面嘛，我也不会耽误到公司的事情，我就早一点来好不好？
你上次聚会什么时候去的？
三个礼拜前。
是啊，我为什么会决定公司有这样的政策呢？就是因为我上次去聚会的时候、哎、我发现我虽然请了假去啊，可是别人都没法来，所以也就算了。我现在放你去有什么用处呢、哦、你看，如果是那种很大很大很多人的教会，他在一楼讲道，我可能去也就是在三楼看电视，那我看他的电视和我在网上看别的电视有什么不一样？我干嘛这么麻烦跑那里去聚会？一次进去一两千个人，我谁也不认识啊。那后来我转到比较小的教会，是讲好了大家要一起服侍的，结果我去了呢，服侍的弟兄通通都不见了啊，剩下一些这个家庭妇女啊，老弱病残啊，说我在里面待个什么没劲儿啊，这讲好要服侍的弟兄都忙的没时间了，都不见了，有的放牛，有的结婚，有的开店了，更有办法的放羊出国就算了。
哦，你说其他人都不在是不是？
对呀、啊
哎、那我去也是白搭是不是？
对，所以你还是跟着我加班好了。
哎呀，你讲起来也有几分道理耶。
是啊，你看礼拜天礼拜六没人看见，咱们两个一起吃午饭，然后做个歇饭祷告，然后你做雇员，
对对对对，
我做老板，好不好？
总经理弟兄，我特别再告诉你，
请说。
虽然我就是利用睡觉前呢、啊，在这个网上有听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福音电台，叫做世外桃源。我就听说里面啊，哎，有一个他叫做蒙哥的，他就讲得很有道理。
他讲
说教会啊，哎，是人跟人之间去彼此彼此的地方。所以要是人都不到教会，你只是到那个教会的建筑去空壳子，你唱在那边唱诗唱到死，哎，也没什么功用嘛，是不是？哎，没有跟人接触，所以你讲的对。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上班嘛，你听世外桃源就好了啦，对不对？
哦，这样子。哎，那我们这样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大家一起来上班教会。你确定这个蒙哥真的是这样讲的吗？你不要转述人家的话转得这样四不像啊。
对啊，你奇怪，总经理弟兄，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好像跟那个朱文猛还有一点像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表哥，你不知道吗？
哎、的确不容易耶，你这样一讲的确、也没什么办法啊，对不对？哎，我就已经讲了言辞恳切，我多另外挪时间来为公司来多做其他时间的门腾出来，你都也不给这个机会给我啊。
这个你说你就知道为什么韩国人韩国他们这个可以两件事情一起发展，那是因为在早年他们福音兴旺的时候，有大批的弟兄工人出来，大批的教会铺在前面啊，把整个社会已经几乎给你翻了一半了，然后再遇上经济起飞，这两个就合在一起，就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一段。但是到底能够走多久呢？那也是啊，靠主的怜悯。只是咱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从文革以后到改革开放，中国教会的根基呢，可以说还没有站稳。上一代的传道人去了，底下一代的传道人很多时候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在教会的建造上，对神心意的明白各方面真的还差相当的一截。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教会还没有预备好，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开始起飞。这一起飞不但是教会的力量，教会的风气没有办法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工作，反而呢，在社会里面工作上一些不良的风气与弊端，回过头来扯倒教会，妨碍教会的服事。那朝鲜人跟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很不一样啊，朝鲜人、日本人他们这个团队性都很强的，服从领导啊，各方面很自然的、啊、也很带劲的，对自己也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律己要求，那这都造成他们工作与教会的特色。那中国人不太一样， 中国人要是属灵的路要走得好，他就必须对神的心意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并且就是那个认识把自己奉献进去，这样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很深刻的工人。如果有整群的弟兄姐妹这样做呢，那个教会就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教会。如果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见识，那不但他在工作的时候就找不到头绪，他不知道怎么样在工作的岗位为主站住啊，一面工作一面保持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与神同行的生活，同时教会的服事马上就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很刻板的、很律己的、很照规矩来的民族性，也许韩国人他这样聚会、他这样工作他觉得很爽，你要我们搞我们搞不来的，再给你正襟危坐的整点聚会、整点祷告、整点服事，哎，我们不见得有这个劲儿的。我们的信徒喜欢留在有一点律法性的教会，那是因为推卸责任，我就不用多想嘛，我跟着走就好了，我就做点大家都说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儿，良心里面没控告啊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很多的中国教会他宁愿让韩国弟兄来带，韩国弟兄敢拿主张、敢说啊、敢立规矩啊，敢告诉你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看他用韩文大声祷告赞美敬拜，你听不懂他说什么，中国信徒就说阿门阿门，这样也很舒服啊。所以面对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我们的东邻近国南朝鲜是不是能够作为我们的榜样，或者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觉得这两个例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时代上的差异，就是说教会在社会里面还没有立足、还没有生根，中国的经济已经起飞，整个社会转型，教会来不及在社会里面发生影响力，以至于中国的经济起飞直接对教会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那韩国人可以一起发展，可是你不见得学得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哎，蒙哥保持本世外桃源一贯的作风，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不过
你浪费我们听众时间就已经几十分钟了，对不对？
不过呢，尤其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你如果真的是有心服侍主的人，你应该可以看见往下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这个社会的经济的状况以及教会发展的状况，哎，你把它摆在一起，你往下做一个预测，应该知道，哎，恐怕情况不妙。
真的吗？不会吧，我们往好方面想，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大幅的增长，这个起飞期一旦一过，大家人民开始富裕起来，就不用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呢，大家又口袋里面有钱，就可以奉献，然后教会就一间一间的建立起来啦。大家也有时间来崇拜，因为可能每周的工时就变成其他先进国家一样变成35或36个小时而已，大家就有时间来崇拜啦，来追求神啦，很好啊。
你等得到等不到那天都成问题啊，就算你等到了，那时候全中国的教会以及大部分地区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们前一阵子在网上征求国内的统计数字，现在已经有一些的资料回头，甚至有一些官方的统计资料都说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增长啊，尤其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增长啊，嘿，已经趋向平稳。什么叫做已经趋向平稳呢？就是大势已去、锐气尽失的意思，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下一代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不足以成为威胁的地步。所以你想，为什么国家最近宗教政策放得比较松？没什么好担心的，政府已经替你算过命，算得准准的。基督徒那个福音增长的气势已经不复当年了，你不用去宣传太多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通通不用了，你只要给他经济机会，给他钱，给他知道要谋生、要保命是多么困难，他自然就会害怕。所有的基督徒都往约旦河两岸的平原去搬了，那留在山上的亚伯拉罕根本没剩几个，不必太去管他，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啊，讲到这里听蒙哥再啰嗦几句啊，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又希望能够好好的服侍主，那么现在是你开始要慎重考虑而且非常严肃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无论你是弟兄，你是姐妹啊，尤其你们是夫妇，你需要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之下怎么样往前面走，还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流通，还能够让教会建立起来啊。这个我想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呢，你立定心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你说这个话说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听，到处的工作都是人浮于事，有人没缺，对不对？可是有一个你把它叫做工作的话， 嘿，那实在是缺乏可大了，而且奇缺。
哦，您说这个传道的这个哦，
传道的弟兄。
哦，你这样子，你看从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哦，这边是很缺口，而且你这么一做的话，对广大的中国人民有一个很大贡献，你帮助他降低他的失业率嘛。
但这两个都不是服侍主的好原因，但是现在情况摆在这里很清楚，没有人愿意去补这个缺。啊，同时呢，在比较年轻的教会或者刚建立起来的教会，他们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能够负担一个传道人。
嗯，
对不对？那传道人呢，在我们尤其在这个福音刚刚开始传的时候，像保罗这样子，你对弟兄姐妹是一无所取，儿女不当为父母积财，父母反而应当为儿女积财，这种仆人的做工的办法，其实仍然是比较理想的啊。但你们夫妻啊，就可以考虑，这个真的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那你的妻子或许可以代职，能够养你们一家，让你这个弟兄能够专心服侍啊，因为这个需要太大了，这是第一部分。哎，但是请你不要反过来啊，还我去做工，让我太太去全职传道，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也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该有的榜样。第二部分呢，在工作的弟兄姐妹或许应当考虑考虑一个文化。什么文化呢？就是你从大体上来讲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可是从个案上来讲，谁知道主不与你同在呢？
你讲这个很玄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但以理被带到巴比伦，没把你杀在耶路撒冷已经很好了，你现在居然要跟我唱反调啊！不吃王膳，不喝王酒，只吃蔬菜白水就好了。
嗯，
你这不是要我做太监的掉头吗？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但以理居然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哦，
而且到最后他还做了三朝的宰相，
就是像刚刚小贝去找朱总经理谈，谈完之后，朱总经理连升小贝三级就对了，
就是啊，没错，
变成贝经理。
那大卫自荐到扫罗面前，扫罗也愿意派他出去打仗，赏你王的盔甲，他穿一穿，说这个穿了不习惯，
嗯，
我脱下来搞我自己那一套。王居然没有大怒，把他给宰了，还让他去打，还打了胜仗。
嗯，
圣经里这样的例子可是不少啊。以斯帖做了王后，都没为自己说话，到了需要的时候，他要去王面前讲话，是非常非常战兢的。
嗯，
因为那不是说被炒鱿鱼啊，人家就不要你做这个工作了，而是说你人头要落地的。
嗯，
可是，在你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里面，你很可能是有机会让人家观察到，第一，你是一个工作非常尽责的人，
嗯，
第二，你绝对不是一个无理取闹在这边带领大家代工的人，
嗯，
第三，你要让你的老板知道，
嗯，
你可能认为我的薪水抄在你的手里，我的人命就抄在你的手里，连我的婚姻，我的朋友平常干什么通通不重要，你要我来我就得来啊，你不要我走我就不敢动。哎，
嗯，
这个你必须要站稳了，你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该怎么样，嗯，就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主站住，让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从上到下都晓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活着不是单靠这个职业，不是单靠你给我一口饭，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嗯，我除了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个尽心尽力尽职的工作人员，你也不应当剥削我服侍的时间，我居家生活的自由。多数在说啊，这不可能的，我这个老板不可能同意我。我如果这样去跟我的上司讲话，我就是自杀。讲这样话的弟兄姐妹，往往从头到尾他就是心里害怕，他在老板在同事的面前根本就没有做任何陈述自己立场的努力。嗯，或者是尝试。我们在说做见证不是跟人家口头上传福音，做见证是告诉他说人活着应当是怎么样。你要效法圣经的榜样吗？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榜样，充满了这样的角色，而不只是蒙哥在这里唱高调而已啊。你说这些社会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无解的问题，实际上是有解的。
哦，
一方面从做雇主的来讲，想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看见英国的资本家欺压劳工，那些资本家很多都是基督徒，
嗯，
对不对？
对，嗯，
非常非常的丢人啊，
嗯，
那些劳动力难道不是基督徒吗？也是基督徒。
对，
当你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当你平常在工作表现上非常非常的尽职，你向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提出一个请他尊重你、 在教会里边服侍，每周有分出时间来去做你当做的服侍这一类的要求，这一类的自由的时候，那个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想当年这个尼希米，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犹太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教会彻底荒凉的时候，王给他机会，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向王陈明。可是谁能料到王居然替他准备材料，派他回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你看美国当初的这个人权运动怎么开始的，这个黑人的这个平反呢，那的确从历史上来讲，它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比起来呢流的血还是少的很多啊，
对，
并没有真真正正变成阶级斗争，变成暴力革命。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信主的这个黑人的基督徒，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人，为什么在你的面前就是半个人呢？
对，而且这些人都是在当时，这个是在社会上只是小小的人物啊，都不是什么显赫的人啊。那我们要不要来沙盘推演一下，现在变成我是贝经理，你现在就来谋职，你就把话挑明讲，我们就看看，您总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一个可行之路、
哎、你这个主意甚好，但是很可惜今天节目没有时间了，咱们就要改天再来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